谁想得到非常殊胜的咒语的，不要就算了。心想得，但是想维护自己的脸面。要觉知自己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别放任自己的心一直走神。心跟自己在一起，这个称之为禅定。及时的知道心的运作，身心的运动变化，这个称之为在训练觉心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先要有训练觉心，接下来休息四念处，起步的阶段是为了训练得到觉性，后面是为了获得智慧，是分两个阶段的。这个四念处最开始为了有觉性，也就是去训练去看那些境界跟状态，某一对就可以了，比如呼气跟吸气这一对，如果呼气吸气能够觉知，看到身体呼气，看到身体吸气，常常的去看，很快觉性就会自行升起。一旦我们呼吸节奏稍微变化，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的呼吸节奏就会变化，在有贪欲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也会变，呼吸变了，我们曾经训练过呼吸的觉知，然后就会自行能够觉知，觉性会自行升起。我们去觉知行住坐卧，行住坐卧，站着也知道，走也知道，坐也知道，睡也知道，不停的去觉知，静静的去觉知身体的行住坐卧。接下来身体一旦动，一旦换姿势，觉性会自行升起，就会自行能够觉知身体的变化。或者是光苦乐也可以，苦乐不苦不乐，在心底里面的，在心底里面时苦时乐，时不苦不乐，苦也知道，乐也知道，不苦不乐的舍受也知道，不停的去观。接下来一旦心有快乐升起，就会自然知道，觉性会自行捕捉到。一旦有痛苦升起，觉性会自行的捕捉到。一旦心不苦不乐，觉性会自行捕捉到。这个透过训练四念处，也就是要选择某一对，呼气觉知，吸气觉知，这称之为一对。行住坐卧有四个，它依然称之为一对。这个一对的意思并不只是两个，一对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可以相互对照的那些境界。这个行跟坐不同，跟卧不同，跟走不同，这个躺跟睡跟坐不同，他们可以相互之间有一些对比，可以会变来变去的。苦乐不苦不乐，这三个也是称之为一对。别的连着于这个一对的这个词，一对在泰文称之为两个，一对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相互做对照的那一些群体，不是两个，他们可以相互对照的。因此如果我们有快乐知道，痛苦知道，心不苦不乐也知道，接下来快乐痛苦不苦不乐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这个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能够觉知到。最开始我们要刻意的先去觉知，我们觉知直到心能够牢牢的记得那个境界，接下来当那个境界一旦升起，这个牢记的那个境界一旦升起，觉性就会自行产生。觉性是因为心能够牢牢的记得那些境界，才会让升起觉性的静音。要想能够牢牢的记得那个境界跟状态，在这个巴利文里面有专门的术语，称之为这个牢牢的非常稳固的记忆。 非常稳固的记忆，那我们就一定要常常的去看，直到心能够牢记。比如说我们能够牢记呼气的色跟吸气的色，能够记得呼吸的色，一旦我们呼吸的节奏一旦变化，或者我们没有决心，我们突然之间呼吸了，然后马上就能够自行捕捉到，决心会自行升起。行住坐卧，这个也是一组，这个称之为组，或称之为一组。行住坐卧，去观身体，这样也知道走坐卧，也不停的去觉知。接下来，一旦我们有决心，身体一旦动，姿势一旦变化，决心就会自行升起。决心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得那些境界中状态，能够牢牢记得身体的行住坐卧的状态。一旦升起的行住坐卧，决心就会自行升起。或者是动跟停，身体的动与停，这个也是一组。身体动，身体停，我们身体一整天一直在动，动了停，动了停，动了停。在呼气跟吸气的时候观察到了吗？他们中间是有一个对接口的，不是一直在呼吸的状态。或者我们动动动了，然后就会停，动了然后停，动了就会停。如果这么训练，这边龙波田动中禅，动了觉知，动了觉知，动了去觉知，接下来身体一旦动，觉心会自行升起。因为心曾经有光，身体动光道已经习惯了，而且牢牢的记得那个状态，身体动是这样的状态，因此一旦身体动，觉心会自行升起。这样不错。如果坐着坐手不动，坐一直在紧盯，让心是静止的，这个是呆滞的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根本是不懂事儿。动了觉知，这个属于身体方面的，这个生念处，观身体呼气吸气，这个也是一组。观身体行住坐卧，这个也是一组。身体动停也是一组，他们都是一对一组。这个泰文称之为一对，这个稍微有点偏了。这个巴利文就更加困难，这个英文更加容易，其实就是一组一组的。苦乐不苦不乐，这个也是一组，这个属于感受这一个群体的一组。听得懂吗？这一闪说组一组，大家就明白了。泰文已经开始无法传达真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法的语言是五世皇时期的语言，那个时候是五世皇时期的翻译的语言，所以听的时候有时候会听懂，有时候听不懂，因为语言已经发生变化了。因此我们要去训练苦之道、乐之道、不苦不乐之道，这个称之为一组。接下来一旦快乐升起，决心会自行升起；痛苦升起，决心也会自行升起；不苦不乐升起，决心也会自行升起。第二个回合就会有一些这个副产品，也就是那些小的飞虫会进来。在讲法的时候要小心，有时候会吃进去了，这个就犯戒了，因为没有人供养。身体这个有好几组，有好几种形式。感受这一块，也就是苦乐不苦不乐不停的变化，这个行运这一团就会有好几种形式。比如说我们特别容易生气，我们就去干心生气和心不生气，这个是一对。心有嗔也知道，心无嗔也知道，这个是一组。这个对于容易生气的人，比如说姜牙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，然后看到这个脸的这个，哎呀这个又不爽了，然后要去觉知。然后那个对象特别嗔心，这个一定要小心。这个你对老公太生气了，一定要自己要小心。对方的这个仇恨，他某一天一定要这个找机会报复去看。如果特别容易生气的话，我们特别容易生气去干心，生气跟不生气，一整天心只有这两种状态，一会生气一会消失，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了。 我们如果是特别贪的人，看到什么都想得到，包括别人的老婆也想得，看到什么也想得，全都喜欢。看到新的手机也想得到，看到新的车出来了也想得到，看到这个老的车也想得到，想收藏，想收藏这个老爷车。心有贪的知道，心无贪也知道，心一整天只有这个贪跟不贪的这个状态，两个状态，自己去选，选有某一对，在身体选一种，可以选呼吸、行住坐卧、动停，在感受受念处也有苦乐、不苦不乐，那也一整天不停的变化，可以一整天去观，在心方面也可以去观。什么烦恼习气是主要的部分，特别容易生气的，就去看心，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，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。特别贪的，看到什么都想得，就去看心贪和不贪，也是一对，也是一组。心迷失跟不迷失，这个是龙婆喜欢的。龙婆修行的时候，在后面的时候只剩下迷跟不迷了，迷跟觉知，迷跟觉知，不迷的时候就是在觉知的。龙婆喜欢这一组，但是并不说我们一定要选这一组，这一组玩起来很难。心迷失认识吗？心跑掉，跑出去，散乱出去，跑掉了，这个称之为散乱。也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迷失的心，心就会变成智者的心，这个就是一组。这一组是很好玩的，这个对于龙婆很好玩，但是也许我们大家不好玩，因为每个人都有限于自己的路。比如我们关心，如果我们关心迷失，这个是最棒的、最厉害的。心迷失也就是心跑到眼根及时的知道，跑到耳根及时的知道，跑到这个鼻舌身心，心跑到心方面就是觉得跑去想，跑了马上知道，跑了上马上知道。如果能这么去训练很好，跑掉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迷失的状态。一旦觉醒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了，然后智者的心就会生气，会自行生气。因此心迷失去想了，知道心跑去想了，就会生起智者的心。一整天有的只是迷失跟觉知，迷失跟觉知，这个怎么好？如果能够从这一点就知道的话，这个缘起法就在这里就彻底的断裂了。在接触的时候，一旦眼耳鼻舌身心方面有接触，心一旦跑去接触到眼根有接触，心一旦跑到这个鼻根及时的知道，跑到这个心方面觉得碰巧去想及时的知道，我们这个是知道的速度是最快的。一旦有接触，眼耳鼻舌身心方面有接触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这样这个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，没有来得及，然后就会降下来，这个吃没有看到，跑掉没有看到。一旦心跑了，就会升起这个接下来的一个流程，也就是会升起感受。曾经听说过缘起法吗？这个触缘受，如果我们一旦一触就已经知道，那个就已经彻底的结束了。如果接触没有结束，就会升起感受，就来到苦乐不苦不乐的这一组升起，我们也要去知道。但如果这一点没有及时的知道，没来得及，就要继续去观下一步了，就会升起善不善，绝大部分都是不善，善不太有的。在心有快乐的时候，贪欲就会升进来，有痛苦升起的时候，嗔心就会升进来，在不苦不乐的时候，痴就会升进来，不苦不乐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就会走神。去看到心有贪嗔痴生住意灭，看到这一点也行。我们看到心跑到这个六个根门，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在休息法念处，那个是来到了法念处了，它是自有明法跟色法也在运作。这点如果我们没来得及看，就去看感受这个心跑到六根有接触，这个非常细腻，而且是最快的了。如果这一点没来得及看，就会升起感受， 这个触缘受看感受这一点，这个称之为中间快的速度。如果这一点没有来得及看，就会升起善根不善，就去看心有贪知道，心无贪也知道，心有嗔知道，心无嗔知道，心迷失知道，心没有迷失知道，这个是属于这个心念处。因此法呀，它是学习是很好玩很好玩的。如果去观身体呼吸行住坐卧，这个称之为身念处。如果能够及时的知道六个根本的运作，这个是切入到法念处，这个是最难的，但是如果能修到的话就很舒服了。如果做不到就去观感受，感受不行就会去观行运，这个好坏不过如此而已，很简单去观。大概跟得上吗？迷了知道，这个跟得上吗？迷了能够知道，这个不用去讲别的了，这个直接在根源上面用力了。这一点不行就到在中途上面来，在中途上面去觉知感受，感受也没来得及知道，就去观这个行运，去观造作好坏贪嗔痴，去训练。因此事实上去观心并不是什么难事，观心这个观明法，这个它已经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四念处，修一次全部都圆满。太难吗？太难也要去用功。比如女人要这个生孩子难，但是值得吗？一旦生下来了值吗？有的人说觉得值，有的人不值。这个要想出生也很难，这个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很容易的。要想出生，这个六根俱全，有决心有智慧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要想这个获得一个本科的学历难吗？也很难，要需要花十几年，并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开车容易吗？最开始去训练开车的时候，也不知道自己犯过多少错，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撞别人也要撞自己的家，撞这个撞那个。一旦这个开车非常的娴熟了，根本不用怎么小心，这个稍微这个碰一碰方向盘就走了。最开始训练的时候抓得很紧，抓这个方向盘抓得很紧，然后车也是像喝醉酒一样的，现在稍微碰一碰就可以开了。什么东西最开始都会很难的，但是接下来就会容易。这个最开始思念的时候很难，特别的痛，第一次思念特别痛，第二次思念呢这个痛就会减轻了，第三次思念这个痛进一步的减轻，一旦来到 N 次的时候，这非常多次以后没什么感觉了，就像吃饭，这个已经习惯了，不难的。什么东西最开始都会很难，修行也是一样的，最开始训练很难，但接下来就不难了。龙坡知道说今天要做禅修报告，先让住寺庙的人开始，所有的一切，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以为说应该是这样的，结果却是别的样子，我们无法真的去掌控。你的训练不错，还有一点点紧盯，你能够看到自己散乱很好，继续用功。 你依然在连着于紧盯，还有连着于去强迫自己宁静，别去打压，比如说你当下这个有些打压，那修给你看，感觉到吗？心是呆滞的，要去及时的知道，去看到吗？它是不停的在变化的，一回沉重，一回轻松，不停的去观，这个沉重跟轻松也是一对，去训练，心还很散乱，因此跟佛陀在一起，跟呼吸在一起，要去用功。心离开佛陀，离开呼吸之后，要知道心跑到抓住呼吸，抓住佛陀，也要知道，及时的知道心。修行是以心作为主要目标，而不是以所缘作为目标。我们之所以有佛陀有呼吸，是为了可以作为观察心的工具。心普通的状况一直是处在跑的状态，我们很难观察，我们就来跟呼吸跟佛陀在一起，一旦离开了佛陀跟呼吸，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说他离开了。因此我们去修行一种禅法，是为了能作为观察心的工具，而不是为了来强迫心的工具。就比如说心跑了，就会可能知道这个是最短的了，这个是捷径。祖师大德们开始说观心啊，是这个修行最短的捷径。阿姜曼尊者教导他说，得到心就会得到法，丢掉心就会丢掉了法，就不会得到法。因为真正的法就在这里升起，不善法也升起在心，善法也升起在心，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升起在心。因此我们就在学习，在心这个是最短的捷径。有的人无法观心，那就先去观身，身体是心的家，找不到主人，就在他家门口守，就会碰到主人，也就是会碰到心。因此如果能观心就观心，观不了心就观身，既无法观心又无法观身，就去休息奢摩他，就是那样简单。你那样修是奢摩他，毗婆舍那没有所谓的对治，就是会去对治，全部都属于奢摩他。我们希望心好、快乐、宁静，一旦都不好、不快乐、不宁静，就想办法去对治、去解决。比如有贪欲了，我们就去这个跟贪欲修相反的东西，也就是去做不净观；一旦有嗔心，我们就去修它的对立的面，也就是去修习慈悲观，或者它特别散乱。然后就跟呼吸在一起，那个属于对治，那个属于奢摩他。如果在对治就奢摩他，如果只是在觉知，那个才是毗婆舍那。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让它消失，它是自己消失的。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聚而生，缘生缘灭，是缘灭了它就会灭掉。比如说我们观生气，生气是源自于我们想到这些生气嗔方面的思维，比如说我们开车，别人超我们的车，这个嗔心并没有生气，我们一定要先想，想这个人这个有多厉害，这个他怎么没有家教，然后这样去照做了之后，这个属于这个导致嗔心的思维才会生起嗔心。如果不去照做，没有嗔心方面的思维，嗔心是不会生起的。因此我们及时的去知道，我们别这个迷失去照做了。但是不要去干预它，不要跳到胸口那里，要有距离的去观。而且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去这个保持距离，刻意的保持距离这样不好，智者独立出来那个不好，那个不自然。 你是依然还在打压自己，还习惯于打压，并不完全，还不完全自然。中国人，
这个先是果南师傅，上一次龙波是讲他喜欢想，因为他喜欢想，所以让他想别的，不如来想身体，思维身体。他想知道思维身体的方法是什么，他不知道怎么思维身体。
他说他คิดไม่เป็น ไม่รู้ว่าคิดเอา คิดพิจารณาเอา ว่าไปรู้สึกเอา
去想去思维，那个属于色魔他，在心想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与其放任他去那样散乱去想这个想那个，就带领去想身体，这样会获得色魔他，好过于这个心灵遭遇宁静，或者是迷失到别的地方去。龙坡让大家去思维身体，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心灵遭遇宁静，心灵遭遇宁静，这个如如不动，不愿意工作，然后一定要让他工作，尤其去思维身体。身体很容易想的，也就是头发、皮肤、牙齿，那个就是五个。这个泰国的出家人在出家的时候，剃度师就会教到这五个修行内容，这个头发、牙齿、皮肤，这个指甲，这个五个部分，这个身体的，我们身体的部分，去想着我们身体的部分，这个是最容易看他们就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比如每个月我们都会去这个理头发，这个刮这个眉毛，然后能够看得到他们不是我。你他可以把它切掉，包括这个指甲也可以切掉，每一个星期都要把这个指甲剪掉。这个牙齿，我们的牙齿，每一个人的牙齿都有掉过的，谁的牙齿从来没有掉过的有吗？如果牙齿没有掉，这个就很奇怪了，这个人就很奇怪了。这个小时候都会掉乳牙的，牙齿掉下来之后就知道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这个皮肤这个一旦这个脱皮了，或者这个皮肤有什么问题掉了，谁会觉得头皮屑是自己的？把它这个把它装起来，然后这个一直是正常，没有谁把自己头皮屑留着。然后皮肤、头发、牙齿、眉毛，这个五个部分是最容易看的，说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不是美的。因此在思维身体的时候，就去看，先看这五个部分，去看这五个部分，接下来就继续去看这个皮肤、骨头，去看肉、骨头，然后去看到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有一天智慧就会足够，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，这个身体不是我的，并不难的。
二号，然后他是上一次龙波让他去看想要，然后他觉得这段时间就是心里明，心里亮了很，明亮了很多。嗯，想知道修行是否正确。
已经对了，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想要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，就是这么知道，心有想要知道，心没有想要也知道，就看这一组就够了，可以来到苦的止息。在心有想要的时候，想要什么？想去看色，想去听声音，想去得到味道、气味、身体方面的接触，想得到心方面的这个喜欢的所缘。有时候又没有想要，想让这样的色消失，想让这样的声音消失，这个也同样是想要。在有想要欲望升起的时候，及时的知道，就是在觉知道自己的心，心有想要知道，心没有想要了也知道，不停的去观，接下来就会知道所有的一切全都生了就灭，想要会生了就灭，不想要也会生了就灭，就继续用功。但是你的心还非常的散乱，接下来要给你一个副产品，这一次给你一个正品，只是观想要还不够，要增加禅定，要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不停的去用功，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而不是说要念诵，并不是要念诵去觉知， 而是呼气了要去觉知到身体在呼气，吸气的时候要觉知身体在吸气，让心有一个临时的家，这样心力才会增长。接下来一旦心有了力量，心有一丁点想要，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了，就会比这个看的质量更高。下一个
四号，他是第二次来参加修行，他想龙波知道下一步的这个禅修。
不错，你的训练不错，在你没有跟龙波互动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对了，但是你现在一旦起来给龙波看的时候就开始紧盯了，就因为紧张你而会去打压。你的训练不错，心非常的亮堂光明，有在觉知自己，不错。接下来就去看他不停的工作，心有些天会很亮堂，有些天会很郁闷，这个是不确定的，这个心并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有时候会很亮堂，有时候会很郁闷，就看这一对也够了。下一个
五号李青，他是现在看到心跑去想的次数比以前要多，越来越多，但是他看不到念头的生灭，看不到念头生灭的那刻。
念头本身没有生灭，可以日日夜想，要及时的去知道说心跑去想了，一旦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，跑掉的心就会灭掉，就会升起知者的心，就去看这里的生灭，而不是看这个想的内容的生灭。要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，而不是去知道说心想的内容，这个是不同的，在知道这个心想的内容和知道心跑去想这个是不同的，要知道说心跑去想了，这个不错，知道想的内容谁都知道，不用修行，你想的内容一整天会想。心跑去想了知道吗？心跑去想了知道，这个心跑去想了，心就会醒过来的，这个就会变成知者的心，但是知者的心也是无常的，很快又会变成想者的心，想的心一旦及时的知道修心迷失去想了，就会升起知者的心，他们就这样不停的交替进行，这是一对，就只是学这一对，知者的心也是生了知道，迷失的心升起了也知道，就这么去知道。下一个
八号，他的固定形式是打坐的时候观身体呼吸，他想龙波指导修行。
你的心已经进步很大了，你的心非常轻松舒服，接下来就去观，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是我的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我是我的，这个身体也不是我我的，感觉所有的感觉苦乐好坏也不是我不是我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就走，全部都来了就走，在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，这么不停的去观，这个属于开发智慧，不停的观。下一个
十二号，它是散乱型的，然后贪心比较重，然后上一次来阿江巴山是让他从早到晚念诵佛陀，请龙波指导修行。
那一整天去念诵佛陀，不停地去念，念诵并不是为了让心宁静，念诵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，念诵了之后心宁静也知道，念了之后心散乱也知道，念了之后心很舒心也知道，心不舒服也知道，念诵佛陀，不停地念诵佛陀，然后及时的知道心的变化，这样才够称之为会念诵佛陀。如果念诵佛陀之后为了让心宁静，这样的人不能称之为厉害，你依然还很散乱，心依然还散乱，因此继续去念诵佛陀，念诵佛陀不是为了让它宁静，它会自行宁静下来。下一个
十七号，他是第三次来参加课程，请龙波指导修行。
你知道吗？ 你的心已经变了，你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你只要先觉知身体，心力量已经增长了，心力已经增长了，有觉知自己的这个质量已经进步了。比如说当下这一刻你的疑问升起了，你知道吗？疑问这个涌现出来了，知道说有疑问，一旦疑问升起了，知道我们去看它就会灭掉。有的只是生了就灭，生了就灭，每一种感觉都是这样，像这样生了就灭的。所有的感觉它升起是因为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所缘了，然后感觉就在会心里面才会升起。我们及时的去知道这个心底里面升起的每一种感觉，它们生了就灭，这样不停的去观，不难的。下一个，
十八号，他学法两年，
这些人不错，都很好。
他学法两年，然后觉得自己有进步，请龙波指导接下来的修行。
你进步了，对了，就继续进步，继续进步。修行已经对了，就继续不停的用功。我们的生命的快乐就会越来越多，因为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实相，生命的实相。我们真平都说的一切全都是不一定的，不确定的。心看到了实相，看到了这个世间是毫无意义的，世间上全部都有的只是苦。一旦看到了之后，心就会对世间的执着跟抓取放下，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自己这个离这个世间越来越远，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从这个世间越来越有自由，就会越来越舒服。很好，继续用功。下一个，
二十一号，他是有一天修行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境界，然后心说我不存在。
看一下你的脸，什么东西发生了就要去看。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，这个小飞虫，这个他不停地想让龙婆去这个吃它。比如你的现在的心有沉重感，要知道心轻松，要知道就是去看，不停地看它的变化，不停地去学习。心沉重我们也无法阻止，心要轻松我们也呵护不了。在我们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，我们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呵护，我们不停地去学习。很好，你的训练很好，要但是要继续用功还不够。下一个，
24号，还有两个，杨广林，24号，他采取的方法是打坐的时候，然后他一会儿看心跑，一会儿看心的想要，一会儿看身体的感受，一会儿看心的感受，他这样没有固定的所缘可以吗？
同样也行，但是你的禅定不够。如果禅定不够的话，不停地在变来变去，心就会散乱。因此在这么做之前，每一天一点安排时间出来，呼气了觉知，吸气了觉知，要这个禅定要增加一些，要增长禅定。因此每一天都安排时间出来修行，固定形式修行，不停的呼吸，呼吸了之后不停的常常的及时的知道呼吸。一旦心有了力量之后，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看到这个苦乐的感觉，有时候看到喜欢跟不喜欢，有时候看到烦恼习气，会看到这个心跑来跑去，那个取决看什么并不重要。 因为我们看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教导我们同样的法，也就是教导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一切全部都生了就灭。我们要想去看所有的一切的生灭的话，这个要想品质很好的话，如果我们的心力足够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每一天都要增加心力，每一天都要安排时间出来训练呼吸了之后及时的知道心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。接下来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，在苦乐升起的就会能够及时的知道，善不善升起也可以及时的知道，或者心跑到眼耳鼻舌身心也可以及时的知道。如果我没有禅定不够，我们这样去一味的去观的话，心就会散乱，因为我们观的太多了。要想能观的话，这个禅定一定要足够的多。下一个，泰国人有吗？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有吗？十三号，你不要说的很多，看你这个样子就很喜欢说话的。你现在紧盯已经减少了。心很散乱，你感觉到吗？那些临着于紧盯的人，一旦不再紧盯，就会变成散乱，比普通的人更加散乱。一定要忍耐，散乱，知道散乱。你很喜欢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跟见解，知道吗？这个要及时的知道，这个不好。及时的知道自己很有主见，你那种是自我很牛的。对对对，你这个很厉害，要去看。那个也是个烦恼习气，有哪个烦恼习气都要去知道，继续去用功。你现在已经散乱了，要重新回来休息禅定。休息禅定之后，然后去思维身体。他的修行比你更好。怎么样，你没有想到，你觉得你是教的老师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他很简单。说不出来。不会被龙婆批评，但是有一个人比你更值得批评的。别让心念遭遇宁静。而且你的心也不是特别散乱，有什么变化，在心散乱的时候，这个所缘会变得很快，很快就会变得很难观。但是如果心宁静到一定的程度，这个所缘就会慢慢来，慢慢走，都会慢慢来，慢慢走，就可以不停的观。但是如果它来得很快的话，就这个观不了的话，就休息奢摩他。休息奢摩他并不是去紧盯心，让心宁静，那个是误解了。奢摩他仅仅只是带领心去这个跟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，而不是强迫心，只是带领心去跟一个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，心会自行宁静。帮忙往后面传。问题很短，但是是三个。他说他有些领悟，但是害怕自己是皮破身烂的杂染。龙婆问他说：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他认为身跟心不是我。 事实上它本身就不是我。我们误以为，我们错误的去界定说那个是我，然后错误的想说那个是我，然后错误的相信说那个就是我。要继续用功，要一而再再三的重复。有没有连着毗婆舍那的杂染？这还没有连着，那个不是毗婆舍那的杂染。那些毗婆舍那的杂染的人就没有任何疑问，那些说是自己是不是连着于毗婆舍那的杂染了，他会坚信说自己肯定已经悟到了。有看到那个我吗？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就继续去观，那依然还存在，只是说你的心这样静止不动，然后去看它全都空掉了。对，但是别去紧盯，就只是去觉知这个所有一切的存在，然后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就走，要轻松自在的去观，别去紧盯聚焦它。如果紧盯它，它就会空，一旦空了之后再去观身，身体也不是我，去看什么东西都全是空，都不是我。别去紧盯那个空，是因为禅定的力量而空的。或者是如果关不了的话，就去这个念经，去念咒，就说念说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，我们碰到最坏的事情就去背说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，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咒语，这个念了之后就会很有信心。比如有的人得了癌症，然后就念说很快就过去的，最多只是跟他去这个打成平手，一起死掉。因此在特别苦的时候，色魔他也斗不过，毗婆舍那也斗不过，那就去念这个咒，然后他就会过去的。还有别的吗？你在平常的状态的心跟现在一样吗？跟现在一样，对吗？哦，难怪没有我的，因为你临遭于紧盯，就是那样那个宁静跟如如不动，一定要放任心能够动荡。让心能够动荡的方法就是去思维身体，每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思维，头发、皮肤、牙齿，这个看不是美的，是无常的，是一直被苦逼迫着的，不是我的，不停的去观。看他的这个无常、苦、无我跟不净，一个部分一部分看，这样心才会从黏着于紧盯的这个状态里面松脱出来。要让心去工作，否则心就一直是如如不动的。你的心黏着于如如不动，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我不存在。事实上我是源自于我们的念头，一旦心这个如如不动就不想，那就没有了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开悟了，这个不是。要去看他两年以前黏着于紧盯，但是不知道，就一定要还债。你曾经紧盯过，要想让它消失，还很好的就是你的心没有来到爆炸的状态。有的人这个不停的在紧盯，直到心最后爆炸了，修行就修不了的，然后条件就不满足，不俱全了，修行的条件就不具备了。你现在的训练心已经开始散乱了，你感觉到吗？因为你害怕他临遭于紧盯，所以彻底的不修行了，然后不停的再去培养决心，最后这个禅定的力量就不够了，就心就会开始散乱。你现在心已经开始有点散乱了，因此要去休息奢摩他，但是别像以前那么去紧盯，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，跟佛陀在一起，跟呼吸在一起也行， 然后这个去及时的知道心，心宁静，知道心散乱，知道心跑去想，知道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，然后这样就会帮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观自己的心的品质就会增加。如果我们没有心，没有临时的家的话，我们的禅定不够，心就会散乱。观察到了吗？你现在的心已经开始散乱了，看得到吗？他看电影，难怪你那么散乱。因为你习惯了，习惯于打压了，习惯于去打压自己，那个依然还有后遗症，但是那个不是源自于你进行的结果，而是源自于你打压自己的心的结果。因此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不去打压心，放任心很轻松自在，不停地去觉知，心就会有力量的。因此比如说这个说那个是副作用，这个并不是修行的副作用，而是源自于你紧盯的副作用。我们别去紧盯它吗？已经结束了。那个是韩国人。问那个四房住、慈悲喜舍和那个四圣地，问四房住跟四圣地，别那么多疑问。你之所以有疑问，是因为你先去想，要及时的知道心正在有疑问。无论是什么样的感觉升起，直接去觉知它。我们学习学法修行是从事实，我们自己生根心的事实去学习，而不是透过我们的思维去学习。透过思维去学习，你可以这个一整天去讲，然后这个比如四房住可以讲一整天，然后有非常的多，包括各种各样的状况很多，有关于禅定可以出现很多的状况，但是那个浪费时间，那个是绕圈子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什么样的疑问在心底里面升起，直接去知道说正在有疑问。心宁静知道宁静，心散乱知道心散乱。什么样的境界正在升起，在热乎乎升起的境界，不停的去学习它，去探究它。接下来我们就会明白四圣地。一旦明白了四圣地，就会明白所有的法，因为所有的法全部都汇集在四圣地。因此别透过思维去学法，透过推理分析来学法。这个说慈悲喜舍如何让升起四圣地，那个全都思维跟分析，直接去看事实，这样还行吗？你的胆子够大吗？不害怕自己愚蠢？学法修行一定不能害怕自己愚痴，什么样的境界升起之后直接跟他面对面，疑问升起了，怀疑这个四放住跟四圣地是怎么连接的，要知道说自己有疑问，就会知道疑问生住意灭。接下来其他的境界是苦是乐，是好是坏，是贪嗔痴，是有疑问还是郁闷还是散乱，所有的境界它的同样的这个特征就是都是生了就灭。我们就会看到凡升起的事情必然就会灭去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。我们不会要别的知识跟知见，一定要足够的大胆，不害怕自己愚蠢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。